乾隆在看过的奏章中翻了一阵儿，抽出隐疾扇的原折，哭着眉头凝视了一会儿。那上面写的是持禁丝绸出口请示。
前因内地丝巾绸缎等物价值渐昂，因定出洋之禁，以御民用。今行之日久，而内地丝价仍未渐减，且有更贵者，可见生齿日繁，民因重富，取多用红。此物情自然之事，非进官出洋之故。
皆在请安折子上又加一句，
前奏请持禁丝绸出口折所言者是，即行持禁，即着户部核定每船允带禁数。然头蚕胡丝缎皮等项仍严行查禁，不得影射夹带资币。请虽赴江宁再渡两江，然广州贸易时仍相关相连，勿以离任忽待，切主。
写完看表，已近亥初时排，忽然想起还没有用晚膳，因见汪氏垂手站在隔栅子屏前，虽笑着下炕，问道：“
给朕预备好晚膳了？哈，倒是冷落了你。来，给朕揉揉这只右手脖。”便把手伸过去，顺带间在他耸起的胸前轻轻抚摸了一下。殿中太监们这些世上特会意的，不消一个眼风，都悄默声的退出了外殿。
主子这话奴婢可当不起。汪氏微红了脸，一双逆枝牙玉般的小手捧着乾隆的手，轻轻按捏着乾隆的右手，半扶半僵到饭桌前。乾隆坐了，他便跪在旁边揉着，口中笑着说：“比起爷办的正经事儿，奴婢连个草鞋也算不上。您看这桌子菜，东边是脆皮糖醋王瓜，西边是凉拌小豆芽，掐了头去了心儿的，半点豆腥味也不得有。南边干爆红虾，北边木耳青拌里脊，中间的菜是黄的，只怕主子也未必用过，要用着对主子脾胃，奴婢可要讨个赏呢。”
乾隆看那盘菜码得齐齐整整，木梳齿儿一般细，像粉丝却透着浅黄，像撇蓝丝却又半透明，上面露着焦油，灯下看去格外鲜嫩清爽。他轻轻抽出手，伸住夹了几根送入口中品味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啊，哈哈哈哈，这桌菜啊有名堂的，青红皂白黄，哈哈，五行各按其位啊。也真亏你挖空心思。这位菜是葫芦吗？啊，是鸡子拌制的粉丝。哦，也没有这么脆呀、啊。是笋瓜啊，笋瓜不带着粘粉嚼口啊。”
主子，且不说是什么。汪氏在旁用小勺给乾隆盛了一碗熬得黏糊糊的小米白果粥，捧放在乾隆面前的桌上，又将一个象眼小馒头递给乾隆，笑着说：“主子用着好就得，不必管的是什么。”乾隆笑着又吃了一口，说道：“
子曰，毕业正名苦，用着好，看着好，嗅着好，那是不必说的。”
汪氏见乾隆胃口大开，连吃了三个馒头， 各味小菜都尝了，一边忙着伺候小智，陪笑着说道：这就是我的前心到了，这是我们家乡长的，叫角瓜，蒸熟了切开，用筷子在瓜皮里一阵搅，自然就成了丝儿，凉开水拌过一拌就是。我在我店后试着种了几年，今年才结出三个，专门预备着给主子开胃口的。乾隆吃得热汗淋漓，他在旁边打扇递巾，送牙签，倒漱口水，忙个不了，口中鹰转燕泥陪笑说话，服侍的乾隆周身舒坦。因见秦妹妹过来，便笑着说：
你侍候的朕如意，自然也会叫你满意的，不过今儿已翻了别人的牌子啊，明儿吧，明儿晚朕准叫你心魂舒意。娘娘那里朕还得去一趟，你陪朕去吧。
奴婢该当的陪主子。汪氏压低了嗓子，几乎是在说悄悄话。主子答应了的，可别忘了，上回也这么说，那拉贵主给主子梳梳辫子就撩开手了。我呀刚落个红。
好好好，这次不忘了。
乾隆说着便出了殿，对驱着小步赶出来的汪氏笑着说：
这合着一句诗啊，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走吧。
富察皇后的正寝在储秀宫正殿，贤贵妃那拉氏住西偏殿北头，惠妃钮祜禄氏原住南头，因已身怀六甲，西南角夏天不透风，怕热着了，富察氏皇后便命她挪至正殿西暖阁，那边靠海子，一溜禅意纱窗打开，稍有点风，屋里就没有一点暑气。
乾隆进了储秀宫的广亮门，但见满院寂静，各窗灯烛闪烁，倩影幢幢，只有正殿廊下侍立着十几个守夜太监，还有几个粗使宫女提着小木桶往各房送热水，也是蹑手蹑脚，几乎不闻声息。秦妹妹跟在乾隆的身后抢出一步，便要进殿禀知皇后。乾隆笑着摆手制止了她，轻手轻脚地上了丹池，亲手推开门进了正殿大门。
赖娘等五六个宫女儿，因皇后已经歇下了，宫门也已经下药，料着不会再有人来，都脱得只剩下一件小衣，躲在东暖阁门前垫脚，洗脚抹身呢。不妨皇帝会突然无声无息的驾临，没处躲，又来不及穿衣，又没法见礼，惶惶烛下个个羞难难堪，无地自容。赖娘更是臊得满脸红晕，把脚从盆子里急抽出来，随着众人跪在地上。
乾隆满脸是笑，直指内殿，示意他们不要聒噪请安，却不急着进去，也不叫起，站在灯下观赏着，低声笑着说：啊，哈哈哈哈，好一副秦美沐浴图啊，老父母清白玉体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他特意走进了赖娘，凝视着她象牙着实的脖项，赤裸的双臂和汉白玉雕磨似的大腿。赖娘上身只穿着件薄得透光的月白布背心，七头乳上两个殷红的乳豆都隔衣隐隐可见。
赖娘见乾隆这样看自己，心头蹦蹦直跳，冲得耳鸣，伸手想掩在胸前， 才想到根本无物可掩，只好双手交叉护住双乳，低首闭目，口中喃喃腻腻的，自己也不知说的什么。
这不算是礼。乾隆笑着收回他温存中带着几分挑逗的目光。既然不好意思的，起来更衣去吧。说着便进了内殿。
此时皇后已得知乾隆驾到，早已穿好衣服随着乾隆款款而来。他便连任一礼，笑着说，万岁不是翻了英英的牌子吗？怎么又……说到这里觉得失口，反不好意思，脸一红，啜茶不语。
乾隆极少见皇后这样娇羞容颜的。皇后天生丽质，才三十出头的少妇，此刻灯下晕红笑颜，雍装妩媚，那种风情竟是见所未见。乾隆不由得心里一荡，爱身坐了床边，便将皇后揽在怀中，小声地说，朕今晚是走桃花运了，你平日太端庄，今晚这样太难得了，先和你敦伦一番再说英英不迟。阁里的太监宫女见状，早已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一时完事儿，皇后兀自娇虚细细，搂着乾隆小声说，别忙着起身，就怕委屈了英英，皇上还真知晓臣妾的心呢。听我说，两个儿子都没养住，真有点不甘心。
乾隆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用手指开着他额前的细汗说，你还年轻，又这么行善，皇天菩萨都会保佑你的。
皇后见他起身，也自慢慢的起来，掩着被乾隆揉搓的一片麻酥的胸脯，嗤的一笑。
嗯，你笑什么？
不是笑，我有点怕。
怕？
怕赖妮子结了黄冈。皇后半倚大营枕上打气儿一句，又说，您知道我在枕席之欢上是有限的，就刚才那一阵儿，这回子觉得有点胀呢，是我懒一懒啊，不起身了。他放缓了生气，已经变得庄重端肃。一个女人到宫里，又有福，跟了主子当妃嫔，世上人想着和神仙也不差什么，却不知这宫里头三六九等，各自也有说不尽的烦难。有头有面的皇贵妃、贵妃、妃嫔、贵人答应常在，也有几十个熬得出熬不出，全看他在皇上跟前得意不得意。身后的靠山要看他生了阿哥没有，只不济也得生个公主，到老有个依凭，有个走动门槛不是。我住着六宫，听得多了见得多了，有时候想想也真可怜这些人。哼，我不用猜，这会子那拉屎准在殿外散步呢。英英并连嫣红也巴巴的在等着你。巴的固然是皇上心爱，更为的观音娘娘送子来。更要紧的一层，皇上不可用情太烂，您的身子就是铁的，能打多少钉呢？哎，说罢叹息一声， 看着摇曳的烛光，不言语。
乾隆见他伤感，不禁莞尔，上前拉起他的手，轻轻拍着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好了好了，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我不再拈花惹草了，不成吗？你呀，一片善心，观音要送子，自然先送给你的。”
那就是大家的福气。皇后也是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过是白说说。其实女人算什么？皇上才是最当紧的。赖娘这孩子，我倒看好她。一者，是受难收进来的，没娘家可奔；二来，素来忠心耿耿服侍我。我怕她日后老了没下手。三者，我叫人拿他八字出去给人推过，有疑难命，也是极贵的格。平素留心看，皇上也甚是体恤怜爱的。回头开了脸，索性就做答应吧。”说罢便叫赖娘进来。
乾隆喜得伏下身吻了一下他的贤额，小声说：“我哪有那么好奇的，说办就办了，改日再正经办。你真好。”听赖娘挑帘声，便站直了身子，干咳一声，没有言语。
皇上要去乾清宫，皇后叫他来，原本立时当面说明的，此时也觉欠庄重，因改口说道：“你陪着过去，那桌上一打子棉花样子，给你嫣红主带过去。白日他说想要，原说给他的，后来竟忘了。”半夜三更的，忽然派这差事，任谁听听也是借口，陪着才是真意。赖娘立时就明白了，腾的就红了脸，挽颈弄襟，蹭脚尖儿，大声：“是。”一步一跟在乾隆后头出殿。
乾隆看时，果见那拉氏从西壁月影里盈盈过来请安行礼，不禁一笑，闻声说道：“露水都下来了，还在这里占地赏月呀？回去吧，看凉州了。”
那拉氏背着月光，看不清什么神色，只轻轻说道：“主子也当心点天凉。”说罢便不情愿的学事举举返回。
乾隆一边一步望着那拉氏的背影，心里也替他难过。他是临幸最多的贵妃，隔三差五的总翻他的牌子，无奈命运不济，生了两个阿哥都出痘死了，好容易养住一个女儿，不到三岁也一命呜呼，连个病因也不知道。正想得没情绪，身边提灯引导的赖娘怯声怯气地说：“
万岁爷，您出神儿了，该拐弯了。”
乾隆一笑，忙折身向北，瞟一眼后边跟着的太监问道：“赖娘啊，你猜正在想什么？”“
奴婢可不敢乱猜，主子想的当然是天下大事儿。”“
你猜的并不错呀，天家本来就没有小事啊。皇后前后养两个阿哥，头一个两岁就去了，端惠太子才九岁也出痘红了，那拉氏的两个儿子也没养住，现在只有大阿哥和三阿哥两个，比起圣祖爷来。”
这话赖娘觉得实在难答，但又不能不答，捏住半晌，赖娘才说：“子嗣都是天定的，主子娘娘、牛主、那拉主、陈主、汪主他们都还年轻呢，主子这么圣明仁德，正当壮年，不犯着出这个的。”
又沉默了一会儿， 因见城前宫处几盏宫灯闪着出来，知道是迎接自己了，便松开了赖娘。赖娘已是头晕身软，几乎连步子都迈不动了。